好，我们继续我们上次谈的心智。我们说人的心，那从心灵开始有神在一起的，就是心灵。我们是活起来的啊。那我们也谈过神住在忧伤痛苦的心灵里面，诚实的心灵里面，等于说呢，他住得很舒服哈，他跟我们在一起啊。那刚才那个谁，那个华音说，我们邀请他，好，他。当耶稣走的时候，我刚才那个灵修的经节里面呢，哎，还是灵修的，哦，不是今天的专题里面啊，我现在手上啊，专题里面呢，一开始的主题经节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就是耶稣升天之后，在我们所有信的人的这个生命里面，现在所有的信耶稣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景况。好，刘琳，你帮我念一下。
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宝贵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现在是哈，这是现在是了。耶稣那时候讲是未来，他要来，现在是现在就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跟我们在一起。好，圣灵要做两件事，陪着我们。好，刚才华音讲到说我们要邀请他，那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意识到不是圣灵没有在我里面，神离我很远，我要把他邀到我家，不是，他已经在我的心里了。那我有一个自主权，我愿不愿意神来参与，或者说我需要做这个决定，我需要做这些事情，神啊，我让你做主，我跟你，好，跟我们的态度有关系。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圣灵啊，请你来，请你来，好，让我怎么样，好。那当然圣灵的这个充满的这个关系到事工的时候，是从圣灵给的大能，我们是可以意识到，可以体验到的，但是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好，那么在这里耶稣讲很清楚，他说圣灵来了要指教你们，教我们，然后呢还要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耶稣所说的话对我们很，不是只有很跟极重要而已，全部绝对的重要。好，因为他所说的话就让我们很安全的在他的真理里面，在他的道路的方向里面，在他的丰盛的生命里面，我们会活得非常的所谓的幸福也好，或者是我们很安全哈。好，那这是我们的主题经节，我们先放着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个专题，专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用到的，已经在用的，或者是用的不适当的都有可能哈，一些我们要学习的领域。我谈到的是一个决定啊，做决定。我想每天都要做决定，有形无形的，你自己在商量，自己在思轴，自己在计划，都是一个决定。早上先吃什么，起来做什么，那个都是一个决定。好，那或许你说，难道这些琐事，都要一定要去明白或者去体会神对我们做说什么，要我们怎么做决定吗？啊，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会跟我们的做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模式呢，就会融在一起。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刚才我讲过的，我们有一个自主权。那我们这个自主权呢，神是从来不勉强我们的。我如果要这样，一定要这样。神顶多他希望你不要这样，他看到你后面的会怎么样，他不会说你如果这样你就要怎么样，不会这样讲。因为他知道我们人哈，即使跟你讲了，我们可能还是，因为我们那个自主性很强，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是完全自主的，我们好像觉得我一定要保护我自己，这是本然的，这很正常的，每个人都一样。我越长大就越觉得我要保护我自己，受过伤害我就要防卫。那如果说 啊，我想要的我就去争，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式。那这个当中呢，在我们的心智，我们谈到心灵、心思、心情、心智，心智是表现出来的，那表现出来呢，通常它有一个推动力，就是我们的决定。那我把这个几个决定的模式好跟大家谈一下，或许你还会有多几个。好，我现在我谈到四种做决定的模式。我们原来我们都要做决定，包括我们的孩子，你买哪一个玩具啊，像我的孙子女呢，我就跟他们说我给你多少钱要买你的礼物，那他们就要去选。那他是有个规范的，在多少钱以内我可以自由选择我要的，然后只要他妈妈认为那个对他无害，他就可以买。类似这样，他要自己选择。好，等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哈，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选择都顺利吗？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哈。好，第四种啊，四种我们的啊模式哈。第一个，梦想性的决定，凭空架构一个你的空中花园，然后呢，我这个决定就是要建造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叫做梦想性的凭空的一个决定。有没有人凭空就那个决定就让他如愿以偿呢？有，是有的。好，但是刚开始呢，他是一个理想中的，凭着他过去的经验或凭着他的学习或怎么，他就有一个那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到最后这样的话还不是一个结束哦。结束在哪里？在我得到了之后，我决定之后，我心想事成了之后，我那个结果是我，如果用基督徒的领域来讲，是我的福分吗？我有枉然吗？这就刚才我们讲的哈，那个结果呢，如何来评价说很值得？第二个是凭着热情，这个呢就比较是以自己的喜恶，我喜欢我不喜欢哈，以自己的热情，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是冲动哈，就是我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有没有这种特别是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应该有了哈。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一下觉得说太好了，然后又想多拥有一点，然后我们就买了哈。那买了之后呢，后来也不怎么样，又好像也它好像会淡掉那种感觉哈。所以热情是会退却的哈，那热情也会换的哈，那个热情也会退，然后呢，我们的喜恶呢也会换哈。所以呢，有的是凭热情，特别是孩子们。青少年小孩子比较没有让他们决定的这个练习的话，他们比较会被父母亲操纵，就规定他们要买这个或怎么样，只能买这个，父母亲来帮助他们做这种决定。但是来到青少年的时候，刚在练习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很容易会跟着群众，或者是不过跟着群众有点类似第三个了哈，不过里面也是有，就一股热闹的一股那种流行性的哈，然后就会有一个冲动哈，不管后果怎么样，有时候家长呢在旁边干扰，你念这个科系怎么样，他就好像那个上次如徐在谈到说孩子换系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年纪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学习啦，在学习。那他们有时候做决定的那种定力哈的，一般的话，他们的如果不够老练的话，哈，那有的人是说，哎呀，不喜欢也就念下去吧，好，就是这样了，好，也有这样的哈。但是心里面有没有是一个很幸福的感觉，不一定哈。好，那么第三种是什么？被围剿性的。我刚才说，经常有时候会看到人家都这样走。我不这样走好像觉得有点落单啊，不想跟人家不一样，那也是被围剿，就是外面怎么样，人家怎么样，或者是情况怎么样，那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就是只好这样，就被这个环境把你推动，就是一个热潮，一个潮流，一个流行。当大家都穿那样的时候，都弄这个发型的时候，我没有这样的时候呢，即使不是他很想要这样，可是他就是觉得 这样的话就好像被推动着，好，那把你的选择权呢就一直砍砍砍到最后呢，你不得不跟上去，这是被围剿性情境推动着我们。好，到这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你不用回答我哈。当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当我们那一刻说好我愿意娶她或嫁她的时候，当我们这里可能今天没有弟兄了哈，但是我弟兄会听到，听到这个录音哈。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三种前三种里面呢会比较会影响我们。你回想一下看是不是哈，就是我们有梦想性的，好，我们就是啊一厢情愿的就想诶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会这样哈，还有一个是冲动性的，以自己的喜恶哈，那一时的那种热情哈，还有就是压力很多，或者是大家意见很多就被围剿了哈，那你就到一个地步你就觉得说哎呀就这样哈，用我们在恋爱到结婚后这个做一个例子的话，我想我们会觉得比较有概念，好，是不是？好，没关系，你们慢慢想，有没有了解我在讲什么？
了解，其实就是只是把我们平常做决定的那个思路或者那个模式给指出来了，
是，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想，
是
就凭着这个惯性就。从小到大可能就是这样一直决定就没有想过。
是的，我们有这些模式哈，那也有人的特性啊不一样啊哈。那第四跟第五呢，你现在是讲第三第四第四的对。
刚才讲完第三了，现在要讲
拖延。第四了哈，第四哈。有一种做决定的方式就是拖延式的。总是在等在看。那拖延式的心态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叫做优柔寡断，看起来是优柔寡断，所以他们就不好做决定，事实上他们有时候是很完美主义的，他们不想随随便便做一个决定让他有亏损，好像顾这个就顾不了那个，所以他们会这个比较情性方面呢、当然到第五的话就是深思熟虑深思远虑，那个也是另外一种，他会不会拖延不一定，他这个拖延式呢就是我就是不以不做决定为决定，所以呢他不是没有在想，他不是没有他的想法。如果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属于这种拖延式的，他做不了决定的时候，然后你常常帮他就说哎呀想那么久我帮你就帮他做决定的话，那么他就学不会怎么样在成熟中在成长中成为一个对他的决定负责任的人。好，我顺便岔开讲一下。好，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很果断下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引导他帮助他给他一些如果这样如果那样哈，但是我们不要替代对方，这是刚好谈到这个亲子的哈，去做决定。不然的话对方成长不了，我们也会很累，我们也担待不了。好，第五种就是理性很强很细腻，所以呢深思远虑，跟那个冲动跟那个热情第二种的那刚好相反，他会想各种情境，如果这样的话如果那样的话哈，他不是被情境围剿，是他被自己逐了一个网，把自己一直网起来，到最后能不能出去不知道，但他就一定要很非常操心的，非常忧虑的，他认为他做了一个百分之百的深思远虑的决定，就会得到百分之百的结果。这是我知道的有五种，有没有人还有另外一种的？这些是根据一些观察啦，就是那些专家的观察。那还有没有人有另外一种的，包括你自己或你看到别的一种的，有的话就是不做决定的，有没有不做决定的人？
不 不做决定是不是就是那种拖延式的，就是拖到最后让环境替他做，或者是怎么样？
不做决定是一种病态的，它是一个。当然，我们这些刚才讲这些都是一个不是很没有很平衡性的，但是不做决定是病态，因为我们本来人我们人是有自主性的。好，
哎呀，师母，我身边家里就有一个，就是什么事情他都是磨到最后一个才决定，哎呀，都急死了。
还是决定的嘛，他还是决定的嘛，对不对？
但是他就是磨到最后一刻，哎，也挺受不了。
他应该做的决定嘛，对不对？
是，但是他还是决定了，只是他就是要等到最后。比方你要说那个五一放假要去买火车票，他就会等到最后一刻。比方说你人家提前两个星期买票，他到30号放假，他到30号上午他再买票，所以有的时候运气也好，基本上他都买到了。但是我想，这个总有一天买不到。
嗯哼，
我不早点决定。
那这个对你有什么样的？有你为什么讲这个呢？就你告诉我们，你们家有一个这样的特性，那对你来讲呢？
对我来讲是挺大的那个考验的吧。每次遇到要决定的事儿的时候，我都得忍着不能吭声啊。其实我很急啊，我很想说，哎呀，你赶紧就这么定了吧，现在就买了吧。但是哎呀，因为他就是那种慢性子的人，你要一说，可能跟他想的不一样，会引起矛盾。所以我就觉得神圣灵也在我心里提醒我，就接纳他嘛。那30号走不了就1号嘛，1号走不了就不走嘛。那我就说那是他的事情，就我就接纳他嘛。但是心里挺急的。
好，感谢主，你耐得住哈，你耐得住。
是的，感谢主。
等一下再告诉我们，等一下再告诉我们你这样子下来对你有益处吗？好，等一下你再告诉我们哈，我们再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
好，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模式是我这里没有提到的？
师母，那种变来变去的是怎么回事呢？有些人他一会儿变了，做了个决定，他一会儿又变了。
请问你在讲的决定，他是已经有结果出来了，在变的，还是说还没结果就会好像举棋不定，是哪一个情况？
两种好像都有，一种是举棋不定，一种是比如说可能我觉得那个，其实想想那个决定就是他会，我想可能是属于第二种了，就是冲动性的决定。他比如说他去了一个地方觉得不开心走了，过两天又觉得还是应该去，又想再过去，就是这样子很折腾的呀。
所以刚才那位姐妹她真的是耐性够够的。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跟这个姐妹的感情很深很深，因为一般来说哇你这样子哦，总是等到最后一分钟一办这件事情，那你到底对别人就是对方那个姐妹有没有尊重别人的那一种啊，就是把事情搞好的那种意愿，那这位姐妹还是这样子包容他，就证明第一感情很深，
他是家人。
家人有时候自己也对家人可能有时候的包容度还是有限，那要看你多爱他，还有看神在我们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让神能够你。所以这个姐妹的表现我很觉得学习的，我觉得。
是。刚才刘磊你谈到说会变来变去齁，就是好像不稳定了齁。就是好像你讲。
我想可能就是属于第二种，就是以这个冲动的情况下做决定，就是那个完全是被这个 passion control 的。
所以我说有时候这些模式里面的那个动力如果变的话，它还是会有也会有变动性的。
是因为我接触的可能投第二种模式比较多。
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要谈到？我们谈到那五种，有没有谁要给我回应一下，或者是，
师母，
是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像那种第五种，因为它是深思熟虑的决定嘛，那它是
可能就会 take 的时间比较长，想的也比较多。那对于一个比较容易能做决定，或者说你是那种冲动型的 passion 型的，会不会有时候就觉得对方是举棋不定，把他想成那种拖延式的，实际上他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是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考虑全局，这样就会
深思熟虑的人做决定呢，他们有可能会比较不会那么的冲动那么快，但是不见得一定会这样。可是他们做决定的动力跟做决定的方法是一定要经过理性的思考，理性的归纳，查究。当然他们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但是不见得比如说像我早上吃什么，马上我想到我需要蛋白质，这个的话就是会考虑啊，对不对？不是我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那这个有时候不是说深思熟虑是比较一个词，可能会很比较硬的一个词啦，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带里面会带着一种评价，带着一种有可能也有会慢一点啦，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模式，考虑很多啊，可以这样讲好不好？
对，他不对，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境下，根据不同的事情，他可能那个长需要的时间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对，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比较容易冲动比较快做决定的，可能因为不一样的这种过程方式，可能就会判断或者论断对方，就是定对方说你就是怎么样，实际上可能有这种不同的这种方式，就大家需要彼此的这样一个磨合和一个接纳，对吧？
对啊，我有你们现在有点转向说啊，面对那一种做决定的人，我们怎么对待他？有点在转向说，哎，那是一个好的话题哈。像刚才Sherry 就说，小红说等他的家人这样的一个特性哈，他就很佩服他的这种等耐性哈。这个关系到说，别人跟我做决定的模式不一样的时候，那我怎么样不跟他有冲突，或者是我怎么样去包容了，可能关系到这样了，是吧？那我现在讲说有这些模式，那我是比较属于哪一种，就属于哪一种都没关系，我们对我们自己做决定的模式啊。那因为我们谈的心智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真理是什么？另一个心智。刚才讲的这五样呢，是大部分的就说你如果还有新的一种加进来齁，都不做决定的也有啊，他就是不负责任啊，他可能专门负责什么，负责做完之后再来稍微讲一点抱怨的话，唠叨的话，那他就是不做决定，他不扛责任也有啊，但是那个已经是一个不是常态了，那是我现在我的意思说，我们有这一种一般的模式，那我们的心智里面会产生行动的，就是在我们的选择会看得很清楚啊。那这些模式的话，什么叫做另有一个心智？是我们基督徒要，那既然做决定是心智里面的外显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就要在另有一个心智来成长，可以这样讲。你们了解我这一课的用意吗？那你们现在是说不同的模式的人，他们做的决定如何彼此接纳，如何彼此帮补，可以这样讲好了。好，有时候那个深思熟虑的人看到你很冲动的人，他跟你讲一些结果，也有可能是这样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帮补啊，像我们的孩子买东西都是他喜不喜欢。大人到个地步就说有没有需要，那这两个怎么配合在一起啊？是让步吗？还是彼此相辅相成？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的一个要学习的。
等于说师母，你是让我们就是其实是自省，等于说我们看我们自己是哪种模式，然后我们转向神，因为就是说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就是说因为是做决定是心智的外显，那我们怎么转向神？另有
一个，我们平常是怎么样的一个
心智？对，
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当然你们谈那些都很好了， 那个都是话题，我们可以学习的了。哎，那个那不要局限于说怎么样谈什么，但是你们有什么回应的话都很好。呀，嗯哼。
师母，我想问一下第三点，被围剿性的决定。
嗯，
就是说好像环境决定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好像有那个从众心理。那这种决定包含被逼迫的决定吗？
被逼迫有
哦、
啊、
那我明白了。
有就是有时候你会有那种人家给你的压力。嗯哼，是的、
嗯、
从外面来的。嗯，这有。
师母，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些决定的模式是不是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讲都是有问题的，是吗？就是也不是说深思熟虑的决定，就深思远虑就好。一般就是从人的角度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样的是不是就好？但是好像也并不是这样，是吧？就是这些都有问题，而且可能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时候会是一些混合，就是在某些事情上可能。犯了第一个错误，第二有些事情上又冲动了，还是冲动购物了或者什么的，但也有一些难的事情，可能又觉得说，哎呀，就是左右不好，但是就拖，最后就被情势决定。我觉得这些我都有过，
所
以好像是，就是说好像这些都包括深思远虑这个那。是不是就是如果深思远虑只是还是在衡量这个比较，这个就是人的眼光去衡量比较，是不是也是不好的，是吧？
我们现在哈，你们在谈的情况都是很常态的哈，都是一般常态可能有的哈。那我们现在倒不是在讲说他的这种做决定的模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哪一个模式是比较好的，不是这样。就像你们讲，有时候你有这种有那种哈，那通常是不会全部都有了哈，大概就哪一种跟哪一种比较显性这样哈。那但是呢，我今天我的重点是在于说，基督徒有做决定做抉择的一个真理在那里。就是有一个律在那里哈。好，那么刚才你在问的问题哈，张华欢迎你回来哈。你在问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把下面那几个思考问题我们思考过讨论过，可能就会更清楚哈。好，那我们就往下面思考问题来讲好了哈。我们就像你刚才在问这样，那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决定后的对错怎么样界定呢？有绝对的对跟错吗？我这个问题这样有没有清楚？当我做了一个决定，哈，然后你说啊，这决定不灵光不好，哈，那有时候那个决定呢是在啊，比如说我跟着人家在买这个房子，然后他们说我这价钱很好，就一买的话，等一下又亏本了，哈，那这个决定。有绝对的对跟错吗？这个决定的好不好跟对跟错是什么样来定论的呢？有没有？
我觉得没有。
嗯哼，好，有姊妹说没有，还有没有要讲什么？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它这里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决定，是做一个事情，那这是对的，肯定。无论你绝对决定是 yes or no。那已经做了决定，那个后果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
嗯哼。
所以他做决定，我觉得决定这个事情还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嘛。当你要决定的时候，譬如说我现在一定要出去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我在想啊，我要听完之后我才出去，那我得做决定哦。
嗯哼。
我或者决定去或者决定不去。那我做决定，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反应。
是的，是的，
这是两个层次对我来说。
嗯，那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比如你决定留下来，他就绝对的对；如果我出去就错，是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决定有没有绝对的对跟错？
没有，没有决定没有。
而是怎么样比较好，对不对？
嗯，对的。
OK， 好的呀。OK， 等于说那个结果本身。不能拿那个结果怎么样，因为有时候结果怎么样，人家看起来跟我们的看法不一定一样，好， 就像刚才那个小红说，他家里就买负责买这个车票出行出远行的这样一个负责的人呢，他就是刚好跟他的节奏都不一样，哈。那但是呢，他后来又讲到一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到，哈，类似这样。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决定的结果的话，我个人呢、啊，哈，这个我问这个问题，但我有我的答案哈。个人是觉得说，没有一个决定是绝对的对或绝对的错，除非是罪的事情，罪就一定有错跟对，哈。大卫所做的事情，不管他多么的冲动，不管他就错就是错，那除非是跟罪有关系的，不然的话，就是对我来讲，做决定的结果呢，不一定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你们有没
有
什么想法？
有的时候做的决定，包括我们自己做的决定，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对。过去我就觉得、自己的决定肯定是对的，但现在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自己的决定也不一定对。
那这样的话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说不是的结果哈。如果不是非好即坏的话，那这些决定对我们有意义吗？这些决定的结果对我们有意义吗？像你在讲的，对你有意义吗？
吸取教训呐、就不要做错误的决定啊，就是
等于说你会吸取一个说哦，以后我不要这样来做决定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
OK， 我们做决定后来的结果。我们是怎么评价他
okay,
怎么样在这个决定里面有没有都是害处都是益处怎么样吗？这我的重点是这样。
Okay,
其实我们自主这个做决定的这个能力呢，神是很给我们一个很尊荣的一个能力，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啊。如果我做了一个决定，那我就要承受那个决定的结果嘛。那这个决定的结果就像刚才小红讲的，他就会学乖了，或学到说诶以前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那么现在我就是，或者以前我不是以这个为重点，那现在我就开始慢慢在成长。好，所以有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养孩子的时候，他们做决定是他们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培养的过程。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老是帮他决定，如果我们老是让他按照我的认为好的去做，我不是说我们的心意是好的哈，父母亲哈，但是到后来我们剥夺了他练习做决定的权利的那种成长的权利，我们都有这种权利，都有这种就是慢慢就知道哦，我该怎么做决定，然后我做的决定要为我做的决定负责。
是师母，这一次我。带那个小孙子去那个瑞士的时候，我就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瑞士的那个家长呢，他总是问孩子你的感受是什么，比方说吃不吃饭，然后我就说他孩子不饿不用吃，他就会问孩子你们饿吗，他们会说饿了，其实不是说我说饿不饿，而是孩子饿不饿，所以我说这孩子的决定真是要让我就发现很多次他在问的时候，孩子的决定和我的决定是不一致的，所以应该让孩子学会决定，慢慢的他就成长了，他决定错了也没关系，他也在成长中难免的，但是得让他自己决定。
所以现在如果决定是一个个人的练习成长，就没有对错，在没有跟罪没有关系的下面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
等于说你的意思说他是没有对错，但是我们爱孩子的原因，我们要按着孩子的决定能力，要给他有个规范，是不是？好、啊，你不能说哎呀，这个糖好吃，那你决定吃几颗才不会让你受损害你的牙，让他决定不能这样，对不对？我们会有一个。那我所谓的决定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选择，这样子还是那样子，给他说明说，哦，按照他们的年纪了，按照他们的年纪，哈哈，
是的，是的，
哈哈，是，就是我们不要太用自己的主观、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来要去，好像有点像要去牵制或者要去 一定要对方这样子做，这个的话我们对于我在讲的是亲子的关系了哈。
嗯，包括这个家庭中其他人的关系，亲子关系更多一些，包括其他的关系，我觉得也是这样的。那个前两天我那个小孙子过生日的时候，儿媳妇就在我们家布置，给他布置生日，然后他非要照到时间很紧了，他非要照那个说明书，一点一点的必须要照这个说明书。然后我说到小朋友都快来了，来不及了，你就随便往上贴贴就行了。然后儿媳妇就说的是，妈，你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哎呀，我后来我想想，我这个也是过犹不及呀、啊，就是越急了嘛，是吧？他
呀呀呀，你
这样照的，他这样照
的
不是不是吗？对，就是我就觉得我的这个干扰就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只要你和圣灵在一起，他就常常在心里提醒你。我过去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是妈，你在我家对吧？但我现在不会这样、
嗯、
当圣灵提醒我的时候，我立刻闭上嘴。
感谢主呀，你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
嗯、
哈哈，就是说我有做决定的权利跟能力，但是我也有节制哈的能力呀、嗯
嗯、
那个叫做成熟。嗯哼，
我特别感谢主，就是教会我了闭嘴不说话。
嗯哼
但也不生气啊，我就完全认识到这是我的问题、嗯、我也不生气，我不觉得他冒犯了我了或怎么的、
嗯、
没有。
是的，
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说了。嗯
哼嗯哼呀、嗯 yeah. 那就是你里面有温柔了，里面有啊这种圣灵的果子。嗯哼，你还是有喜乐对不对啊？
是的，感谢主。
Amen， 感谢主，你看我们都有福分了、嗯、是的是的。我这里有几个题目我们就混着来谈了哈，你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哈？就是像我不同的阶段或年纪，我的决定模式会改变吗？回想一下自己哈。还有就是做决定的这个后果呢，就是在对的范围里面哈，就是没有啊越过啊是非的范围里面呢，都一定是不是一定是有好坏吗？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的哈。那如何做对决定，是我们如何来界定它呢？就是我用什么来看说我做对的决定呢？这些我们要思考的。好，那我们才可以再往下。好，所以大家给一点意见、嗯、哈。
师母，我还是这个问题我也想抢答一下，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我的决定的模式会不会有改变？我觉得是、嗯，年龄阶段我更深刻的体会到是生命的阶段，就是当我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
嗯嗯、
我的决定是一样的。
是的、
嗯、
是的是的。你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而且尊主伟大的时候一定会不一样。是的
是
的
是的。嗯，
就像你刚才讲了，你就决定我就不讲话了、啊、
是的，
那是个决定啊。嗯
哼，
是。
最重要的是决定之后我的心里有平安，而且还有喜乐。
Amen，
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上很大的一个进步。
Amen， 是的是的。嗯，
我也想就是说让回应问个问题吧，应该说就是第三点，就是做决定的后果都是非好即坏吗？嗯，就我觉得小事上的话的确，我也是觉得信主以后，就是很多的以前很计较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个很喜欢去掌控的事情呢，就学会说要放手，或者就是像刚才一个姐妹说，就有时候就真的可以，就是不是说靠着一个什么东西说啊你要闭嘴，其实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懂，但是在没有被神改变之前，做不到的，就是你会很痛苦，而且你还是心里还是计较的，你只是说哦，我管住了嘴，我今天不说，但是你那样的话就没有平安。但是真的就是说，比方说你会觉得说，比方说看孩子，可能你会觉得他有些事情真的很糟糕，那你的那个态度，哪怕你没说话，他也能感觉到的，就是他知道你很计较，你不是真的无条件的爱他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有影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的确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掌控一切，有一个 serenity prayer， 就是说只改变自己能改变的东西，对吧？然后对于不能改变的需要学会去接受，那这个是很我觉得是很有用。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些决定确实是对一个人的人生影响非常的大。
嗯哼，
可能在这个决定之后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例如像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导致比方说一个人残疾了或者是什么，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些很重大的决定，确实他的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了。但这样的决定之后他还能够说不后悔吗？或者说还是感到就是说有的后悔的表现，一种是怪罪自己自责，还有一种是怪罪社会或者是别人某一个人或者什么。有的孩子有可能因为一些决定以后他不能够原谅他的父母，有的人会自责。对，然后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决定，或者有的人他会说是谁害了我，我要去起诉他什么的。对，那这样的一些决定我们应该会怎么去看待呢？就是怎么样真的回到主的心意里面去，还是真的还是最后还能够有平安喜乐，有那种有那种温柔啊，有那种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决定以后整个人都活在一个苦读中，或者是一种不原谅不饶恕中间。
等于说一个决定，你是指的是自己的决定是不是？
对，比方说对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决定。
比方说有的人做决定他可能他会说，哎呀，我如果当时做了这个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孩子就不会生这个病啊，等等等等。还有人会说对，说如果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老公就不会自杀，就是真的会有一些非常大的决定的，就是在至少在人看起来会是那个好像是这个决定导致了这个不可挽回的后果。
等于说我们在谈的现在还不是说自己的特性导致怎么样，是说我的某一个关键性的决定致使一个结果的时候，那我会因为这个结果呢可能会就让我感觉好像就没有再有机会了，好，然后就好像
或者就是他觉得那个结果是很糟糕的，比方他会说，我当时没有做事情导致我的孩子终身残疾了。那他就会说，哎，我这个孩子其实本来应该是很好的，就是因为这个决定所以导致他现在不好。就是觉得说，或者会说，喂，我一辈子都对不起这个孩子啊。然后自己其实也会就是你会活在遗憾中吗？因为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永远想到的是他曾经有的一种美好，而现在永远就不可能回到那个状态去了。
有点像悔不当初哈，然后就遗憾遗恨了哈。这些问题呢，这些决定后的一个承受结果的问题呢，我们的真理都有答案。好，我们就举一个最明显的，就讲保罗好了，有没有？他还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魁，但是他说什么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等于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还有标杆可以跑，我就还有我的未来。那这个一定是要在刚才提到生命啊，神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就一定有出路。好，那这种决定的后果呢？会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刚才比较提到就很深刻的一个心里面的挫伤，或者是一个疤痕，或者是一个遗憾，都有可能哈。那么这些决定的最后的出来之后，我所经过这一些之后，我还有出路。这个是很重要的。像以前你们可能比较不能体会这个，在中国我常常被问到，好几十应该是三四十年前也好，常被问到接触中国人的时候被问到说，我曾经去 告发一个人，我们讲怎么样去举报哈，举报一个人，以至于他后来就死罪。像这样他信主了之后，这是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一个罪疚感，对不对？而且对方已经死了，好，他也不能表达什么。那像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神还是给他机会信了耶稣，等于说神要给他时间来翻转他本来人的原罪里面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犯罪的结果啊，包括我们这个在一些错误的决定的承受的结果里面，我们力不能生啊，这些罪恶感各方面，神都可以在主里面，我们会都是新造的，都是一个新的啊。那当然已经跨到说，已经跨越到说做的不对的事情了啊。那至于你刚才提的那个范围的话，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是无知了啊，我们无知。不是故意的，我想如果把后果全部跟我们讲出来，让我们看到说哦，几年后会发生这事情的话，是不是就会减少我们去执意一定要做这种决定啊？有可能会减少，但是人的那种固执哈，人的本性的那种自以为中心那个哈，那个其实也不可能说全部都告诉你后果了，然后你就。存着一个幸运的心态，就好像我不会是我哈、啊，也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所以我了解你在讲的是什么，月亮，嗯哼。那如果是属于那些我的无知、我的不成熟做的决定，我是认为我个人从真理的角度，我认为神都给我们一条路，活路，所以我们对那些这样的人。他的结果是这样，在承受的结果人，我们也是一样，以神的心来看他，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看这个事情，这样，
嗯哼，嗯，就我
呀，你讲，继续讲。
我觉得这个所谓结果非好即坏，其实神可能不一定以好坏这么简单的。
对了，对了，我只是拿出来给大家思考。
对，我觉得，但是就是说这种超越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点看见。我觉得只能通过自己的真的认识神之后，
嗯哼，
他转过来、
嗯、
就是神把他的心转过来、
嗯、
他才能转过来的、
嗯、
但是其他的人即便看到可能也在这个时间点你可能没有，不是说因为你说了什么话他就看到，可能你说了可能他更那个了，他说啊，难道这个神这么坏让我经历这么、
嗯、
这么倒霉的一件事情，难道就是为了让我认识他，好像去捉弄我，就是他会有这种，就是他会往歪路上去想了，所以你只能是希望神有，就是他哪一天真的那个被开启之后，他自己认识到说，原来是让我要知道罪，而且知道让我向那个标杆直跑，
嗯哼，
以这些才能真的，就是脱离开与自己原来的那种。所以就即便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靠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啊，所以他总是要找到另外一种补偿的方式嘛。
嗯哼，
就是和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哼，嗯哼，在新约耶稣跟我们提过，只有一种罪不得不到赦免，
就是亵渎神。
嗯哼，亵渎圣灵哈。
对，亵渎
神。对我们来讲，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赦免？
就是你不敬畏神，
其他的人怎么想这句话？
就是你不到神面前，你神给你一条出路，你最后一直拒绝到神面前来，
拒绝啊，可以说拒绝。那特别是在指希伯来书也有讲哈，就是无可推诿的，就是说。圣灵已经在对我们做感动、做吸引、做工，叫我们为自己的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但是我们就是不信，不相信的罪。好，有一种祷告神不听，就是你已经信主了，然后你继续犯罪吗？如果心里注重罪孽，神就不听。然后有一种罪神不赦的，就是所有的工作他帮我们做了，然后我们还是执意的不信。我想我们就有好几个例子，包括该隐，包括约拿到后来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去把它结论吧。好，我们都有约拿这样的经历哈。然后呢，扫罗是不是啊？那神一定会给机会，神一定会给他一定会工作，但是当我们拒绝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出路的。我们都有活路呀。
我在想哈，这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结果嘛，其实到那个做决定，我觉得那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特别我们信了主，我们都愿意寻求神的旨意，不愿意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旨意以外哈。所以，但是我们有时候做了决定，可能不那么完美，神也会在这个后果当中来教我们。就是以前，我就现在哈，可能也在社会上也挺流行的，叫一种做决定的方式叫试错，就是说。你人称就是一个，这是当然不是基督徒的观念了哈，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就是你错了你再回头再这样。我曾经跟有一个姊妹在聊的时候啊，我就说，哎，当回顾你过去做那个错误决定的时候，你会让你从头来做的时候，你会重新会考虑说，哎，那个当时我会从别的角度考虑吗？他思想一下问我，他跟我说不会，让我再来一次，我还是做那个决定哈。我说，一个是人的固执哈，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这个试错有时候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个性也是那样的，就是他不是故意去试错，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就按照我的，就是碰到南墙的时候，哎，我才掉头回来说，哎，神啊，你看我做错了哈。觉得这个是可能最开始的那个动机在于说我的那个做决定的动机才。这个最近，当然这个结果，比方说有人他结婚了哈，找了一个谈恋爱结婚了，结婚说啊我错了，但是那个在神的里边，这样的婚姻有时候结吧，大部分的时候两个都寻求神的时候，其实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对，我在想说，就是这个前边的决定跟神的旨意当中，是不是愿意让神在我的决定当中参与，而不是试错的这样一个执意的把，然后有一个结果，然后交给神这样。对，
你要讲的试错是从错误中学习的意思吗？
对，现在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国内比较流行吧，那叫
因为我不太熟那个词。
对，就是
心理学的词吗？好像
也
没有。
不叫心理学，就是说你要特别孩子哈，让你要让他在试错误，然后再其中学习。但是当然这个跟他做决定担承担那个后果是有一定的关啊，但是也不是 control 他，就是一定按照我们在想说，我们引导我们孩子做决定的时候，跟我们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们会错，但是不是 purpose 是说我做错了，我再改。对，
是，所以你的重点是说，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在这个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尊他为大是意思嘛？对不
对？
就是好像
因为你讲心智嘛，其实
是
包括前边那几个哈，其实就是讲到心智的时候，我其实也想了说，只要你心智定了一个在主那里，其他的其实就好。好处理了，对，这是我想说。否则的话，就是可能在各种错误当中会迷失。
我请问你们每一位哈，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需要做一个决定， 那你就一直在寻求神了，到底我应该选一还是选二，向东或向西。然后你会发现呢，神没有一个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你真的是想问神，可是神好像没有给一个给你很明确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师母，
哈哈，
师母，我讲一下哈。
好的，请讲。
我昨天开车，因为我们现不是现在的工作吗？就是说做媒体内衣吗？他叫我拿下去给他，就在那个路上，突然间掉了一个轮胎，就是在我前面。然后我躲都躲不过去，就这样撞上去了。撞上去了，可是我们两个人坐在车上，我非常平安，也没有觉得慌张，也没有觉得那个。如果说我们没有神在我们心里面，肯定很慌张，很害怕。像今天我们也是告诉我，哎呀，你怎么这么背呀？你怎么会都事情都会被你撞到了？这样。也会被你到，你真的好背，就是觉得会怨天怨地，会怨这个。我为什么要？如果是我以前，我也会这样。所以说，我现在为什么刚才跟你讲的是说，是不是神不让我去做这个媒体内衣呢？因为我本身我不应该去那边。上次有一个我去拿的时候，也被别人撞了，撞了我也算了。里面事情已经发生好几次了。
所以你的问题是说，你开始在想说，到底是不是神要跟我提醒说，我做这个你的决定是在于你做这个你现在在做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哈。
对对
呀，是不是你有开始在回想，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我很喜欢做。
嗯哼，
因为我不喜欢做按摩嘛，我很喜欢。这个媒体内衣多数帮助别人，也赚到自己，还是要对，所以我一直都在打造。但是发生这个几个事情了以后，我现在刚才是你讲的，我就是我有这种怀疑的。
OK， 你在想了，你在思考说是不是这样，是吧？
对。
OK， 是刚才这样想的吗？
我昨天就开始想了。
哦，昨天也在想。 OK，
对，因为我连续几次就有这种现状出现，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我一直想一直想做下去，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了解了解，跟你比起你原来的工作，对你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已经是很好的哈呀，你很享受这样的工作，我了解。那我对于你这个在描述的这个问题，谢谢你的分享哈，你的见证。昨天是保守你们平安哈，
对，
然后最主要是不是只有身体平安，心里还是有平安哈。
对对对对，我今天也说过了，
是的，
如果我没撞，
在我们里面做主，是的，是的 ，Amen Amen。
对，我如果没撞，后面的事情，后面的人撞了更多，那更长。但是就是说，神给我天上掉下是饼馅饼，那我撞到了，我还也得到了保险公司给我。
感谢主，感谢主，你看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哈，还有不一样的平安。现在把你讲的这个事情做一点点的，有点归纳一下哈 ，OK
好，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实际的哈，好，等于说其实你会换你的行业，是因为你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在那一种行业里面会给你很多试探，对不对？
对，
啊，
对，
那你是为了这个。这个该做跟不该做，这个你很清楚，所以你就换了。据我了解，你要做另外这个目前在做的这个，你好像也有一段时间的祷告，是不是寻求？好像你也在认证，是不是？是不是？
对，
因为这个过程哈。好，那现在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心态是已经不再是钱了，是你借着这个呢，你也很享受这个你在做的这个哈这个方面。然后你也很愿意帮助人家，好，
对，
好，但是因为有几次的这个事故呢，虽然你都没有问题，可是呢，你就开始在检讨说，哎，是神在告诉我说，不要再做了，好，有可能是不要再做了，或者是不要再开这种车，不晓得了，好，反正 whatever， 你现在有你的问题在想说。怎么回事哈？好，
是。
那么你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好。回到你所 确认的真理。第一个，你的好处绝对不在神以外。
嗯，
啊，如果你没有碰到这几次的，你那个第一次我也记得哈、啊。那事实上，你第一次在妇女会讲的一个小事情，在你们那个社区出来碰到警察，有没有？
对，啊，对对对对，
那个也是你的见证哈。好，
对对 对, 对，
就等于说呢，事实上你在确认一件事情，你所信的主是给你平安的主，对不对？
对，
这个是、嗯、如果你没有碰到这些事情，你也体会不到。好，
对，
一样、yeah, 好、嗯，那是意外的平安。好，好，那现在既然你有这个想法。嗯，说为什么我每一次，不是每一次啦，几乎都是在这个事情上面碰到这种事故的、嗯、好，
对，
那一样的你还是可以拿到主的面前来问他，
嗯，
好，至于说他要你怎么做，你要去很坚定的，
嗯，
好，反正你现在动机已经不是为了钱，好、
嗯、
你刚好可以这样子平衡，你也很喜乐很满足，对不对？好呀、yeah,
嗯，
所以你可以，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就去跟神说，你的意思怎么样？你只要
有个想，昨天这样讲，我昨天啊被他撞到的时候，我就这样讲了。
是的，是的，是的。哇，你这种你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真的是很得到激励，而且我们要学习。
对呀、
啊，
我平安，这、嗯、两个人一点事情都没有，我是不是我不应该去做这个行业吗？还是说我还是只是我开车的开车的快速，就是说你神就是提醒我开车慢一点。
哈哈哈哈，你这个分享哈，刚好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
嗯，
有时候哈，
嗯，
有时候我已经问了神了，我已经寻求了。嗯，然后刚好机会就来了，对，你的情况是这样，我知道，我了解的哈。那我就做了，我做的也很快乐哈。
嗯。
那当然不是没有难处了，我也知道你有难处哈。那但知道这个地步呢，你开始在想说，哎，神有没有给我新的方向？
嗯。
等于说你还是以他为主来问这个问题。
对
哈。那如果了哈，如果今天神要你换方向，你很清楚。这个没有人可以回答你，是在你跟神之间哈。
对，
那时候我们可能有产生一个问题，神啊，为什么当初你不阻挡我、
嗯、
你为什么当初还让我去做？
嗯，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在谈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经历了那一段，
嗯，
那刚才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说法是说，好像神一定要我吃那么多亏，一定要我碰那么多壁，然后才让我学乖，好像就为了这个吗？我要付上那么大的代价吗？哈、
嗯，
那也又另外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是说，我现在呢，我曾经寻求过你，你容许我做到现在，现在我又再一次的要来问你说，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哈，我想那个问题，你说你昨天就问了，不是今天我们讲这课你问的嘛，对不对？哈，昨天就问了哈，那。你可以继续的跟神问，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呢，不是只有你，大家哈，我刚才问你们有没有一些情况是神容许给你一些空间做一个决定，他也你说干涉吗？也不是说真的干涉，也不是不参与，他也有，因为你也寻求他，那到后来他要帮你转方向，又要你有没有这种可能？好，那我觉得啊，翠芳给我们提的刚好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他要转向的时候，第一个出发点是他不希望在一个试探里面来做他的工作，这是很清楚的啊，这我们也确定这是绝对是对的。第二个，他要做到换到第二个工作，他是有一段时间的考虑的，他甚至也跟我们谈过，然后他也说，好像有一个基督徒对你怎么样，对不对？记得吗？
嗯。
啊，在别的州哈 ，Yeah，OK，、okay, 好。所以好，那我们先你的问题先停在这里哈。那你要继续的寻求，我们也为你祷告，好，让你清楚，好，就是我们感谢神，保守你的平安，你也体验到什么叫意外的平安。
是啊，
我们没有碰过这种非时常的、非正常的一个意外的话，
真的，
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
嗯，对呀、
啊。那我们就也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也为翠芳祷告，好，让他这个时候的询问 可以有跟他对他的更大的益处，也更荣耀神的哈，这样的一个啊，是也引导给他哈。好，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意那个？我们今天就不做什么结论，我就开始讨论这几个问题好吗？我刚才给各位那五种做决定的啊模式呢，没有在讲说哪一个绝对的好，哪一个不好，哪一个然后我们现在是要知道说，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后果上面，第一个，我们能够接纳，我们要负起责任，好，然后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盼望，我们是有出路的，这是我们啊，然后我们也可以从整体的我们的成长当中，我们抓到那个秘诀，什么叫做安全的抉择模式。其实那个翠芳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即使碰到这样的事故，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哦，两三次，他心里面仍然有神的平安。Amen 呀，感谢主。嗯哼，那就是我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谈的那个平安的抉择哈，就是我们安全的抉择是什么？嗯哼，我不晓得如许你愿不愿意分享一下你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换科系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一个历程？简单的有没有？
有，尝试都不一样。
好的，好的，那你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好吗？
其实算是三次了啦，因为
三次
一开始是从高中到大学嘛。
嗯哼，嗯哼，
那只是说他对于他以后要选什么科系也很迷茫。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嗯、那我们就觉得就学机械工程好了。
嗯哼，
结果第一个学期还没念完就说不喜欢。
嗯，
所以就跟你之前一开始讲到的，就是孩子做决定他也要有成长，然后他要为他的决定负责。
嗯，
因为毕竟他要为他的未来负责。
嗯哼，是的。
那其实这些科系说实在话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只是我们家长眼光来看待这些东西。第一年的年尾他决定换科系，结果三月份的时候突然来说又要换，说他不要学医
了。嗯嗯，
这个三月份这一次我就发现说，去年是我自己要把我对他这个线要越拉越长，甚至这个线可能以后就是要断掉，就是让他自己去负责。
嗯
那第二次这一次我就发现说我不信任我自己孩子做的决定，就是那个最基本的其实是我不信靠神。
嗯嗯，
就是我对神的信心还不够，因为我的孩子其实是跟着神走的，就是说他现在因为年龄的关系嘛，那他有他成长的过程，但是我必须要信靠神会怎么去带领他。
嗯哼，
因为他有去寻求神，不是他完全没有，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嗯、都没有，但是我就必须要这个对孩子的这个信任这一块要交托给神。
嗯哼嗯，
所以我也在神面前就认真就悔改说、
嗯、
哎呀我不信任你，我有立心志，但是在某一些方面我自己也是要警醒，但是当我这样以后，就像你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父母亲认为好的东西不见得就是真的是好的，而且我本身对然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或者是对一些科系的看法其实也跟这个脱节了。
嗯嗯，
就是说我们不见得是了解这些东西、
嗯嗯、
那我也有把我一些 concern 或者是我的一些那个我有给他指出来。那这个是他自己要去思考，因为他要为他的决定跟未来负责。虽然说他有奖学金，可是我们毕竟还是供养他，那这个也影响到我们家里的财务状况。所以我也有在提醒他，我说你不要换来换去，换到最后你给我弄个五六年啊都没有办法毕业。你不能因为你的功课好或什么什么你就好像就为所欲为。因为我了解他的个性，那他也不是太出格，但是提醒他一下，然后让他知道一些那个、
嗯嗯、
总的来说，因为我有我的怎么讲，我的 fear，
哼，嗯哼，呀，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妈妈。
对，所以这个不是说只是，然后正心也有正心的看法，所以我们就变成，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第一次神要我在他的这个换科系的这个事件，我要学习到什么？神要我转向他，但是他神要我知道说我对我孩子的这个就是一些你说掌控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我要必须要放手。然后第二次就是我对神的在这方面的信心，
是的，
对，因为我可能在某一些方面的信心我有，可是在这方面的信心我还是靠我自己。对啊。
中国人有一个难处是别的国家文化没有的，除了我们很用心很拼命的想要给他们我们认为最好的以外，还有就是他们的上学的资源好费用，好像中国父母都有一种模式，就是应该帮他们付，有这样吗？是不是我这样讲有没有错？
没错啊，大部分都是这样啊，都是。
所以那也是一条线，那也是一条线，就是我们说我们有好几条线牵着他们哈，那也是一条线，那是我们很为难的。中国父母亲好像觉得我不这样做就跟我讲好像欠他一样了啊，那我现在我回过来哈，我觉得说从卢许的分享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分享都非常好哈，像你刚才催发了你哈。你提到说就像那个从小红也是因为这样他就更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那你的话就是更靠近神，更能够信靠神、哦、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让我们大家今天先听到这些见证，我们再往下一次我们再往第二个部分，就是一个所谓的安全性的抉择模式、哦、那基本上我觉得神在做我们的父亲，他在培养我们，他也在训练我们，那这个决定能力抉择的能力好，这是他绝对不干预的好，但是问题是当我们闯了祸，当我们不可收拾的时候，他却愿意帮我们收拾残局，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谢谢呀，我今天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实际的一些那个都非常好非常好，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也是给我们一个激励，说哎呀以后有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平安跟满足的喜乐哈，然后基督做我们的主。哼哼。